次善男子，也随喜功德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居，不惜生命，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，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头目手足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正入种种菩提菩萨之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槃，凡不舍利所有善根，佛皆随喜。先念这一段。这是在普贤菩萨十种大愿之中，接着前面那个忏悔业障之后的忏悔业障，在上一次刚刚讲完，那一个也非常重要。我们众生啊，所以在世间生生世世的不能脱离这个六道轮回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业障太重了。这个业障啊，说起来起惑造业受苦，这个三种循环呢，因为这个惑业苦三者循环不断呢，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不断，因为生死这样，生死就不能解决。那么我们学佛目的啊，就是要把这个生死解决了，解决这个生死问题。那么如果说这个业障还在的话，那怎么样也不行的。所以要这个忏悔业障呢非常重要。比如我们现在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无论是国内国外，这个风气啊，杀生偷盗啊，这个色情，就是这个邪淫了啊，就杀盗淫妄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世界上啊最严重的时候。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之中，我们学佛啊，加上无始劫以来我们的原来有很多很多造的，现在又在这个大环境之中，时时刻刻啊都受那个环境的熏染，想想看我们这个生死怎么能够了啊，必得要。那么正功夫就是要念佛，念佛那个大家常常说我们的功夫用不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帮助的功夫啊，这个不够啊，不够这个力量。帮助功夫我们现在研究这个发这个愿就是非常重要了，忏悔业障啊对于我们念佛帮助的非常非常大。业障不忏悔，我们念佛的功夫用不上的。所以这个前面那一段呢，所以上次一共花了三次的时间才把它讲完，我们大家再 有时间的话，那一段呢要好好的要记住，随时的我们遇见外面任何的情况，我们随时的要忏悔，遇到看见任何众生有煞道应望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一方面不要受他的影响，再方面我们要替他忏悔，替他念佛忏悔，这是我们呢这个行菩萨道啊非常重要的一项。现在我们就看刚才念的这一段，福字善男子那么这个言随喜功德者，先把这一个随喜功德的名称提出来。那么什么叫这个随喜呢？喜是喜欢那么喜欢什么呢？功德啊，在前面那个忏悔业障里面讲到，这个一般人呢有一种这个恶习气，那就是说看人家做了些好事情呢，他有嫉妒心，不肯随喜。那么这个呢，随喜就跟那个相反的，就针对那个毛病讲的。那么就说要看见别人做了种种的这个好事情，做了好事情就有功德那么看见这些功德了，我们自己做当然更好我们就是这个见着别人做，我们跟着就做。那么有能力就是学着做没有能力呢，就是看见人家做我们跟着高兴这就是随着这样欢喜。那么我们了解随喜功德，看见他人做了很多好事情，我们跟着喜欢呢，我们就也有功德，就随喜就有随喜功德。那么下面就讲了，随哪些欢喜呢？发哪些欢喜心呢？这一个愿里边呢，包括有四大类。第一类就是佛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，我们见着佛在过去这个修菩萨道的时候做的那些善事情呢，我们发欢喜心，我们就跟着学，这是一段。另外一段呢，就是六道众生都有做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跟着欢喜。第三段是这个二乘的小乘呢，修罗汉果的，中乘修辟支佛的，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很多的善事情。那么再来就是学大圣菩萨种种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功德，我们跟着要欢喜，一共有四大类。那么刚才念的这一大段呢，就是随喜佛的这个功德。那么佛的功德，我们先看看我们喜欢欢喜的是哪一种佛呢？ 前面就讲呢，这个佛就多得不得了了。你看看吧，所有见法界、虚空界，法界也是无间的，虚空界更是无间的。啊，这两者都是个这个假设的话，啊，法界、虚空界都是无边的、无间的。那么，就是说，见法界、虚空界这么多十方三世啊，十方是空间，三世是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的佛刹，这个佛刹呢，一个佛刹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区域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，现代就是现这个时候就还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佛刹。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佛刹可不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小单位啊，我们地球以外那是广大的世界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啊。我们要了解一个佛刹就这么一个。那么像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佛刹，一个佛刹有多少呢？见虚空遍法界的，见法界虚空界的十方的啊，三世过去的时候有无始以来，现在的还有未来的，把整个的空间时间都说普遍了。这么多可以说不尽的这些佛刹，这些佛刹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即微成数诸佛啊，有那么多的佛刹里边那些佛啊，多少啊？微成数，就是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、啊、做一个单位。这个佛刹把整个磨成像碎粉，碎到像那个鸡尾的那个围城那样大，那么大一个围城就代表一尊佛。你想想看，有多少佛呢？一个佛刹那么多，那就是计算不清了，何况见法界、虚空界的十方三世，那么多的佛刹统统把它粘成即微尘数，每一个数代表一个一尊佛，叫诸佛如来。首先你看看佛的数目有多少。佛啊，诸佛如来，如来也是佛的一种号啊，啊，就是佛了。那么多的佛，每一尊佛从开始发心学佛一直到成佛，这个中间所做的一切的这个那些有利于众生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欢喜，就把那么多的佛这个做的功德那就太多了，这就把它整个简单的说啊，从初发心为一切之潜修佛居啊，这个每尊佛啊，从他开始发心的时候。开始发心之后，就为了要求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成佛的一个智慧啊。那么为了这个开一切智呢，所以勤修福居，勤勤恳恳的、啊、来修养培植那些这个福居。什么呢？福聚就是功德，功德藏啊， 做了很多的善事情，必然有很多的福报，这个福报就是功德，聚是聚集起来，太多太多了，就像那个功德藏啊。那么这一层啊，为什么要从一发心就要修福呢？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学佛啊，没有福报是不行的啊。这个普通人，他不修佛的人呢，也有福报。福报他是自己，他是这个做了一些善事情，享了福报，或者是前生做了善事，今生得了这个福报，得了福报啊，他就享福了。一享福的时候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享福的时候就是造业啊。比如说吃喝到了这个菜馆里边吃了一餐山珍海味，伤害多少生命啊，那就是造业的时候啊。何况那么的这个在这个名利场中，他没有相当的福报啊，他没有那个地位跟人家争取啊，跟人家竞选，我们普通人怎么那个哪里有这个能力去竞选呢？你没有钱，没有很多人给你帮忙，你怎么能竞选呢？你能够竞选啊，竞选总统，竞选的国会议员，你都有相当的福报啊。但是你在这个享受这个福报的时候，难免就有伤害别人。这就是啊，就这个因果来讲，就是造业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凡夫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享福就是在造业了。那么我们这样就不要去做善事情了，要做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你要懂得，把这个善事做完之后，福报还是有的。有了福报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必这样享福啊，我们惜福。惜福呢，这个把这个福报啊很爱惜，储藏在这里。储藏在这里怎么样呢？这个福报始终在那里啊，始终在那里，它有个最大的功用在哪里啊？这叫无漏的。因为你普通的想的福想完了之后啊，等于那个瓶子那个水呀、注满了，然后就一点一点漏了，漏完之后你福想了，这个福报也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你惜福，让福报储藏在那里啊，无漏的，漏不掉，漏不掉，后来做什么用呢？就是帮助我们学佛了。我们学佛，有你有福报的人学佛，你不接触佛法在已，一接触佛法了，就没有那些这个恶的缘呢，来把你拿回去，让你这个退转，这就是很大的福报。福没有这个福报的话，你学着学着时候啊，哎，就有那个社会上很多恶缘呢，把你拿回去，让你不要学佛，这就发生很多障碍。再说我们念佛啊，求其到最后到寿命终了之后能够往生啊，往生的人就要看有福报的时候啊，往生这个时候就没有障碍，能够很顺利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没有福报的人障碍就很多，因此呢，我们呢，这个看见诸佛这样从初发心就要修勤修福聚啊，我们发欢喜心，我们就要跟着学，学着来修福。不过特别注重的呢，我们修这个福啊，就要修无漏的福。 那么未来也好，当然不必说，就现在现有的我们也有福啊。假设说我们没有福的话，我们不能安安稳稳的在这里大家一起来研究佛法来学佛啊。能够有这样的话，安安稳稳这样平平安安的学佛，就是一种很大的福报。那么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们呢做一些善事啊，我们都把它转化为无漏的福报啊。这就是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说要忏悔业障吗？有了这些福啊福报啊，我们的业障自自然然的就很容易忏，过去所造的就能够忏除，那么现在就不会再造业，有这些好处。就像从初发心呢，这个我们注意一下，所谓初发心，就那么多的诸佛如来啊，每一尊佛在他开始啊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因缘各个不同的。你比如我们大家想想看，我们接触的佛法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呢。那么那些佛借着种种的因缘，他们接触到开始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他就发心，发心要学佛。为什么发心呢？佛法这个最重要的，所谓佛法，佛这个字啊，就是佛陀啊，就是觉悟啊。觉悟的什么呢？觉悟这个世间一切的法了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生灭的。人世间你的官做得再大，现在没有帝王了，古代都是有帝王的，帝王是你本身呢一直做到死为止，死了之后这个帝王还传给儿子孙子一直传下去。但是这个长久不长久呢？不会长久的。甚至那个帝王自己本身没有死，做得不好，就有人起来革命，就把他推翻掉了。那么何况还做不到帝王呢？今日之下做个大总统也不容易啊，几个人能够，世界上这个国家都是有数的，大总统的有限度的，一个国家之内那些这个那些高级的官员也是有数的。那么就算做到了之后啊，时间不会太长的，只是人事方面呢是这个无常的。就是说是整个地球我们看的是这么长久的嘛，其实也是无常的。就是世间一切的人的生命，自然界的一切的环境都是无常，生灭不断的。那么要把这个认清楚之后啊，那这个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就是要懂得无常法，你要认清楚之后啊，要有这个有个永恒不灭的、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常的法。那个真常法就是真正的这个一个我，就真我。我们现在凡夫所了解只是一个假我了，有生有灭，有生老病死不断的这个假我了。这个假我现在任何人都认不得，都把这个假我当作自己，所以他一切造业都是为这个假我来造的。那么初发心接触到佛法， 觉悟的就是觉悟一个真一个假，假的认清楚了放弃掉，那么求的就是把这个真的真我把它显示出来。你要不认识假，你就没办法认识真，你要把假的认识出来，放弃了假法呢，那你真的你才能显得出来。那么了解这个真假，你才谈得上是出发心。这个一切的佛一开始发心的时候，他发的是什么心呢？就发的为一切智啊，一切智就佛的智慧啊，为了开发佛的智慧，这佛的智慧哪来的？佛的智慧就本有的，本来有的。认识一切假，放弃了假法，求真法，就是显示本有一切智慧，这就是成佛。换句话说，为了成佛了，我们一发现不发别的，就是成佛。为了成佛呢，勤修福聚，勤修是啊，非常的这个啊勤恳的，不懈怠的。啊，修一切的福，聚就是堆积的很多很多的，不止一个一种，太多太多的了。为什么呢？一般讲的这个福德了，啊，你这个我们修的这个福德，德要一天一天的这个积，就是功德了。积得愈多，然后才厚啊。积得愈多，以后你不积不会厚的。福呢，你做得愈多，聚得愈多啊，然后才广大了。福德很厚很广大。那么这个这里讲的都是无漏的福。有这些无漏的福啊，做什么用呢？就是要帮助我们开发智慧。没有这个福，这个我们只认识假法，追求这个假东西，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名夺利。有了智慧的话，有了福报啊，我们就开智慧。一开智慧，看到那些假法，我们人家送我们都不敢要啊，何况我们哪里还跟人家争取啊？那么这就是这个修的愈多愈好。那么这个福怎么修法子呢？我们这个成佛必然要修菩萨道，菩萨道啊，规定起来有六度法门，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啊，智慧是你修到最后必然开智慧的，但是呢，六度开始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布施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布施呢？布施就是有很多的福德，福德多了，因为你布施，你才肯这个包括这个内财外财啊，一个一个把它布施出去，自己不要，不要之后啊，你然后啊才能够智慧开得出来呀、啊。那些东西都是遮蔽我们本性的，让我们智慧开不出来呀、啊。把那些东西施舍掉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的心里本有智慧才能开得出来。就等于我们心里好像这个这个很光明的一个镜子啊。 这个镜子上面很多灰尘，上了很多灰尘，我们这个镜光镜子就照不出来。你必须得把那些灰尘把它去掉，一层一层去掉，你这个光才能显得出来。我们世家认为啊，那些这个财色名啊，这个名利那都是啊尘垢啊，那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啊。很多人认为那是很宝贵，宝贵的不得了。宝贵在哪里啊？他只有把所以菩萨修福报啊，就是修这个六度，六度还是这个大略的讲，你要细细的分开来，那更多了，就是六度万行。那么这个修福报的话，就是六度法门。布施，下面就看呢，布施生命啊。布施的时候，先讲这个内啊，这个内财啊，财这个钱财啊，钱财有内财外财，身自己的身体，命是自己的生命，把这个身体生命都布施出去了。那个身外之物，那还不是更轻而易举的吗？所以不惜生命呢，就是不是内财。多的佛在修这个福的时候啊，都是不惜生命。那这个举例子太多了，就以我们本师的释迦牟尼佛来讲，佛在过去世修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他是这个叫做雪山童子啊，住在雪山的时候啊，啊，那么也叫做雪山大士，那时候啊。他在那学的时候呢，他学的相当程度是不错了。天地师就是地师天的这个天上的这个天王了啊，叫做这个是实体观音是地师天了。那么他来啊，他来试探试探他。那么第四天来试探他，怎么试探呢？就变成一个罗刹，罗刹是很凶恶的。那个罗刹就念了两句一个偈子，偈就是佛家的这个佛经里边这个四句啊，一首偈啊，这个两句偈叫诸行无常。是生灭法了，行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行啊，啊，万法这无常，这个流行不，这个变化无常那个行啊，诸行啊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那个行是无常的，什么无常呢？是生灭法。是生生灭灭的生灭法。你的偈子应该是四句话了，你只念了两句。那么这位雪山童子啊，也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在因地的时候啊，这个修道的人呢、啊，一看一听这个，那么下半句呢，你只是念这个是生灭法是不错啊，你怎么样解决生灭法呢？应该还有两句啊，他就像这个罗刹讲的，请你把下面两句偈再念出来。 那个罗刹就说啊，很可惜我现在的饥饿着不得了啊，肚子饿了没有力气再念了。那这个学禅童子就说，好了，你只要肯念出来，我就把我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我们知道罗刹是吃人的啊，我就把我这个身体啊送给你吃掉，充给你充饥。那么这个罗刹就会把下面两句念出来了。那么这个下面两句是什么呢？这个生灭灭已啊。那么第二句原来不是是生灭法吗？就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灭完了，灭掉了。寂灭为乐呀，寂灭是这个。啊，那就是大涅槃了，那不得了，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即是寂静的，很沉寂的寂啊，啊，灭就是生灭，寂灭了，啊，得了寂灭，那就是最大的那个乐了，念出来了，念出来的话，你要实践你的诺言呢，你要是把身体是。为有这个送给这个罗刹来吃了，那么他这个时候一听了这个下边这两句偈啊，就连同上面这个四句偈，他就在这个雪山上啊，用他的身体的这个鞋呀、啊，手指上这个铺着这个鞋，到处鞋，树上石头上。这个各地方凡是能够写出的，就把这个四句偈到处写了，片处都是。为什么呢？把这个四句偈啊写下来，留给一般人没有看到的，看到让一般众生都得到好处，得到这个佛法。写完了以后，他就跑到树上呢，从树上高处掉下来。掉下来当然是掉死了，企图这样的话就让那个罗刹来吃。哎，等到他跑到高处往下半空之中往下这个跳下的时候，跳到半空之中啊，这个罗刹回复这个地师的这个师，就释迦牟尼佛师啊，地就皇帝的地啊，回复地师的这个原形了。恢复天上的这个啊，天王的这个形升起了，然后就告诉他，你这种这个发这种心，有这种的这个啊，这种勇为的这种啊，这种做法，你这个功夫啊。这个所得的功德怎么样呢？你这个就凭这个功德啊，你等于你修持修到十二劫，一劫呢时间遥远的很呢。你这个功德就是超过了十二劫的功德，十二劫你所做了许许多多的善业，你这一下就超过那么多的功德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，是不惜以他的生命来做这个善事，做的功德。这是我在这里就举出这一桩来，大家我们做一个了解一下，修菩萨道是这种情形。不惜生命经多少时候呢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佛刹即为成数劫了，啊，经过那么多的劫，经过那么多一劫中，在每一个劫中啊，舍弃多少呢？又是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佛刹即为成数的头、目、手、足，啊。除了前面讲那个全部身体以外，那么在这个舍弃头 啊，这个眼睛、手足等等，凡是这个啊众生需要的，明心菩萨道都啊舍弃，哎，只要对人家有好处，对人家有需要的，都可以舍弃给他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像这样的话是不是难行啊？连这个生命、头目、手足等等，那谁能够做得到啊？这太难了。还有种种的苦行，哎，那么佛在修菩萨道的话都能够办得到。办到什么呢？圆满种种波罗蜜门呢、啊？波罗蜜就是这个六度，华严里边有时候我讲这个十度，普通讲这个六度，啊，六度什么呢？六度布施就是六度这个第一种，啊，布施所谓度叫波罗蜜度啊，就是度从生死这一面度到这个涅槃那一边，从这里到彼岸，到那到生死，脱离生死到那边去。那么这个六度法门每一度啊都圆满。什么叫圆满呢？就拿布施来讲，布施这一度啊就包含六度在内，不但布施包含其余的持戒，布施之后就是持戒，持戒也是包含六度，每一度里面都包含其余的，这个都在其中。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圆满，种种的波罗蜜门呢都能够圆满成就。圆满这个六度这个都做圆满，他正入种种菩萨之地呀、啊。然后正入到种种菩萨之地呢，这个之地就是从初发心，然后到这个菩萨这个地位啊。那么前面有三仙位，然后登地、初地以至于十地，最后成就诸佛的无上菩提呀、啊，最后成了佛。这当中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呢，像释迦牟尼佛那样，为了求一首偈子下半句，下半首这个两句偈啊，自便把这个身体啊给这个罗刹来充饥啊，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的那个头目手足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各界都提倡啊要捐赠器官啊，这不是跟正合乎这个菩萨道吗？那么我们就舍弃吧，就捐赠吧。这个说的人呢与这个经都是有根据的，你说没有根据，你说不是这个是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就是这么做的，就是这么讲的，释迦牟尼佛估计都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啊，我们研究经的时候啊，要知道自己的根基，也就是说要逼着要这个要了解自己学到什么程度啊。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是这个天地师来试探他了，我们现在凭我们的功夫谁来试探我们了？别说天地师来不来试探我，就真正那个魔也不会来试探我们的，我们功夫差得很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正在是滚滚红尘里边，我们自己 只知道么一点点佛法，现在在这个六道里边，我们通身的都是这个业力，被这个业力这个拴在这里，我们脱都挣脱都挣脱不了啊。那个魔在那里放心大胆的，根本就理会都不理会我们。我们现在是要捐赠呢，没用。别说就这个捐弃不了，就是捐赠的话，你把眼睛挖出来，眼睛挖出来就瞎了一个，对于我们修复还是没用。为什么境界不到？因此啊，我们现在呀，要了解自己的根基啊。我们现在是这个学佛是修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最重要的了解这个娑婆世界啊，这个恶的缘恶缘太厉害太多了。我们想在这个时间呢，要建立人家净土，那不过是说说而已啊。要能够建立人家净土的话，释迦牟尼佛早就建立起来了，他何必还要说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叫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呀？可见的是，这个时间要建立人家净土那太难了。那么我必须要发心呢，发愿呢，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，那跟普通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就是要很要求的很安全的，很有这个没有任何这个障碍，我们才能够往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听一般的那个劝道啊，在宣传呢，我们不要轻易的这个相信那个他们那个，我们也不敢讲了，也不敢说不对呀、啊。他们到那种程度。啊，他是捐出来的话，他们与他们也许是没有妨碍的，但是我们自己呀，哎，这个功夫不到，不能够轻易的这么就相信那个话，这一点呢，我们要说清楚，不说清楚的话，自己这个境界没有到那种程度，我们自己呀做了与自己没有帮助，反而有障碍。像释迦牟尼佛这样，而且一切的佛都是那样的，那么成了佛了，成了这个无上菩提了，无上菩提就成了佛了。成了佛以后，那当然是度化众生啊，即般涅槃呢，般涅槃就是入灭。怎么入灭呢？就是说这个佛在世间呢，他可以永久在世间，但是众生的因缘要看众生的因缘。如果说是众生有福报啊，因缘殊胜，那佛就在这个世间。如果是因缘转变了，众生的福报啊不具备了，佛就不在这个世间了，不在世间他就转变到另外一个一个空间去啊，就般涅槃呢。那么就拿释迦牟尼佛来讲，他成佛以后啊，这个说法49年呢，将近300余会，那个说到后来应该度化的已经都度化了，那不是还有很多没度化吗？还有很多没有度化，也就做了未来的度化的因缘。那我们现在距离释迦牟尼佛时代有很久远的了，但是就有那个因缘，佛留下了这个佛法佛经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学佛。至于说佛在当时以及现在，虽然学佛的人也不少，但是有更多的人没有学佛。 那些没有佛，并不说释迦牟尼佛慈悲不够啊，不度化那些人呢、啊，而是那些人自己的业力太重了，他不接受佛法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本身这个造的业使他，一听到佛法就起了反感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那他接受不了。从释迦牟尼佛当时一直到现在，那些众生比例上比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比例太多了。那都是善根福报不够啊，才是那样的。那么所以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到后来有因缘的，能够受佛法这个度化的，都完了，然后这个入涅槃，这就是即般涅槃。般涅槃这个还不算呢，还要分布舍离呀。释迦牟尼佛在般涅槃之后入灭之后，把他的多少多少的这个舍离分布到世间来，世间不但在人家呢，天上都有啊。那分布的世间各个角落都有。那么分布舍利干什么呢？众生看到佛的舍利，就能够发心，能够起觉悟心，就能启发那些不修佛的人，让他看看佛的舍利，就能够这个发心学佛。那么后面这两句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，这是讲把这个随喜佛的这些种种的功德，这是一个段落。所有善根啊，就是从这个初发心，那么一切的佛都是这样，他一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啊，知道这种觉悟的法门的时候啊，他就开始发心。发心之后呢，就修那些难行苦行、难以办到的事情。所以经文里边只讲这个不惜生命、头目、手足，这个都是内在本身的内财呀。除了内财以外，那个另外就不必讲了。外财，外在的哪个这个一切的财宝啊、权力种种的话，那个都是更不必说了。那布施多少没办法计算了，都包括在内。这个都是啊，难行能行啊。我们现在看看，我们布施，比如说是内财了，外财不能够肯欢喜的布施出去，也不大容易啊。这里说我们并不说要勉强叫大家布施，也是到什么程度怎么讲，这是完全自己自自然然的，你也有这个能力布施财，你有这个财力，而且很财力布施出去的话，对于你的这个家庭生活没有影响，你有多少能力布施多少出去，而且你还肯布施，这样就有功德，不是勉强的。那么这个都叫做难行苦行。一直到成佛是什么呢？三大无生奇劫，修除了修这个福，还有修这个智慧，那就是用的正功夫。成佛之后啊，还要种种的这个度化众生，那些很多很多啊。到了这个涅槃之后呢，还遗留这个分布这些舍利，这个统统叫做这个善根，所有善根就包括这个。换句话说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 这个说法度众生，一直到最后灭度为止，还完不了，还有分布舍利，永久在那里呀、啊！啊，这叫做所谓的善根。经，我都要随着欢喜，随欢喜干，随欢喜啊！真正随喜就是学，照佛的那个行，那些功德，我们这个学着做啊，学着做就是要量自己的根基，你到什么程度去才修什么法，这个程度不分清楚啊，那是不行的。学到什么时候成功呢？三大欧僧祇劫啊，三大欧僧祇劫，一大欧僧祇劫各位数一数数不清的。那么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后边呢最后就讲这个净土法门，叫大家啊，在这个世间就是无著恶事啊，没有办法这个很快成就，学净土法门这一生就能够成就。所以古人的大都讲，古代的大德讲啊，不用三期修福慧啊，福就是这样修的，慧什么呢？慧叫断惑，贪嗔痴慢疑呢，种种的惑啊，都要把断得干干净净的，要三大欧僧祇劫才能断得干净，最后根本无明才能断干净。所以古时候这个大德说，不用三期修佛慧，修佛慧啊，但凭六字出乾坤，只凭六字轰鸣，你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出乾坤，就可以，乾坤就是指的是六道啊，往生，一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生就能够这个脱离六道轮回，一到那就还是一生，马上就能成佛。你看这个法门多么这个多么这个妙啊，多么好啊！假如说今天之下我们听了这个法门还不肯学啊，听别人某某高明的时候，你还是你在人间学成佛吧，你不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那你受的祸害啊，当面错过这个好的机会实在太可惜了。唯有自己念佛，同时你要行菩萨道，要劝人念佛，就是这个一切的福慧都包含在当中。
不够小心啊，因为熬心。